海底两万里，第五章，瓦尼科罗群岛。经过一整夜的休息，我从海底漫步的疲乏中彻底恢复过来。我走上甲板平台，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看船员收渔网。他们用的渔网一路上把遇到的鱼一网打尽，打到的鱼种类多且杂，鹦鹉螺号因而不缺优质食品，有些鱼趁新鲜食用，还有些鱼则送到储藏室保存起来。当我正要下去时，尼摩船长向我转过身，既不打招呼也无客套话，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教授，您瞧这大海，它好像也有真实的生命，它有时候狂暴，有时候则很温柔。昨天它跟我们同样平静地睡了一晚，现在开始苏醒过来了。停了一会儿，船长接着说：它在太阳的抚摸下苏醒，又要开始白昼的生活。研究它的机体变化真是其乐无穷，它有脉搏，有血管，有起伏变化，这跟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何其相似。船长每说一句话，中间都要停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所以说，真正的生命存在于海洋中。我设想建造一座水下城市，它像鹦鹉螺号一样，每天早晨开出水面呼吸。要是真的实现了，那将是一座独立自主的城市，彻底摆脱霸道。尼摩船长使劲挥一下手，突然把话打住，接着就匆匆离开了。此后接连几周，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但是大副天天按时做航行记录，并在地图上一一标示，因此我对鹦鹉螺号的航线始终清清楚楚。孔塞伊、尼德兰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要谈起那次海底散步所见到的新鲜事情。尼德兰后悔不迭，他错失良机，因而热切盼望以后有机会再去海底森林。不过舱里的窗子盖板每天总会打开几个小时，我们可以尽情地观赏海底秘密，百看不厌。鹦鹉螺号沿着东南方向前进，夏威夷群岛已在远方隐隐出现。每天海洋都向我们展示各种奇妙景象，它不断更换布景和场面，不单使我们的眼睛感到愉悦，让我们充分欣赏造物主在水下的作品，而且向我们昭示大洋深处最惊人的秘密。一天，我在客舱里看书，孔塞伊和尼德兰隔着玻璃注视明亮的海水。鹦鹉螺号的深度约在1000米处，突然孔塞伊用怪异的声调招呼我：先生，快过来。我用手肘靠着玻璃，赶紧朝外看。在电光的映照下，前面海水中悬浮着一大团静止不动的黑影。我竭力想弄清楚这究竟是哪一种巨鲸，突然意识到我们看到的是沉船。沉船的尾索断了，稀稀拉拉地挂在横架上，但是船壳看上去完好。船沉没大概刚发生不久，至多是几个小时以前的事情。靠近一看，景象太悲惨了。在船甲板上，多具尸体蜷缩成一团，他们大概是想摆脱绳索的纠缠却没有成功，各种物品散落得到处都是。这种可怕景象是鹦鹉螺号在旅途中作为一系列海难事故的目击者的开始。自从到了船只往返频繁的水域后，我们经常能看到遇难的船只，而在海底深处遍地洒落着锈迹斑斑的大炮、炮弹、 矛、链以及各种各样的铁器。12月25号，尼德兰心情很不好，因为这一天是圣诞节，是基督教徒所盼望和热爱的家庭团圆节。他已经在船上被囚禁了很久了。至于尼摩船长，他已经有7-8天不露面了。然而，在27号早晨，船长突然走进客舱，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点，说：瓦尼科罗群岛。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它包含着众多的秘密，因为我知道由航海家拉贝罗兹率领的船队就是在这里失踪的。我随着船长登上平台，在东北方向有大小不等的两个火山岛屿，周围是环状珊瑚礁，足有40海里长，它们就是瓦尼科罗群岛。鹦鹉螺号沿着一条狭窄的水道前进，穿过外围的暗礁群后，进入列岛内部水域。我所知道的拉贝罗兹遇难的情况大致如下：1785年，受国王路易16派遣，拉贝罗兹和他的助手德朗格勒船长率领2艘战舰“罗盘号”和“星盘号”，开始做环球探险航行。2艘船后来断了消息，一位名叫迪龙的船长在迪克比亚岛附近从土著人那里得到了一柄银刀，得知了瓦尼科罗岛上可能有拉贝罗兹船队的幸存者。又过了若干年之后，法国政府终于弄清楚，拉贝罗兹在触礁后还利用损毁船只的材料造了一艘较小的船，他乘新的船只重又出发，重又失踪，之后的情况就无人知晓了。我们重新回到客舱，鹦鹉螺号开始下潜，在水下几米深的地方，玻璃窗的盖板打开了，只见在密密麻麻的珊瑚礁群中，成千上万的可爱小鱼在穿梭游动。更仔细的一瞧，一些船上遗物如锚、炮、炮弹、绞盘等，被我一一辨认出来。它们现在全部披覆着一层活的花朵。看到遇难船只的残骸，我心里很难受。尼摩船长庄重地告诉我，拉贝罗兹和一些水手带上所有的财物重新出发，但是他们很不幸地在失望角和满意角之间又一次沉没了。船长给我看了在他们最后遇难的实地找到的材料，一个白铁皮盒子，上面有法国的徽记，盒子已经遭到海水的侵蚀，里面有一卷公函。纸虽已发黄，但字迹仍相当清晰，那是法国海军大臣给拉贝罗兹司令官的训示，边上有路易16的亲笔御批。尼摩船长开口说，对一位海员来说，还有什么死法比这更美好呢？珊瑚丛中的坟地是最幽静之处，愿上天让我和我的同伴不要被葬在其他坟地中。